姐妹，各位平安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一起相聚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。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使徒信经，是使徒信经里最后的一句话，我信永生，我信永生这句话。我想我们已经分享了很多次使徒信经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背下来使徒信经。你有没有打印？
有。
如果没打出来的话，试着背一次，看能不能背那个把使徒信经背下来。我们一起起立来读使徒信经。好，我们一起起。
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着圣灵感孕，从真理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儿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门。
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慈悲的父神，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你的恩、你的爱、你的真理，今天吸引我们来到这里面，我们在你里面寻找庇护。因是因你是我们最好的避难所，你是我们的高台，你是我们的荣耀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来到这里，求你亲自的吸引我们进入你的恩典，进入你的真理，进入你的爱，进入你的荣耀。主啊，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求你亲自借着今天的分享，将你的安慰，将你的劝勉，将你的鼓励，将从你来的看见放在我们心里面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身无所惧，单单的仰望信靠你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敬拜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弟
兄姐妹请坐。从去年开始，我们分多次分享了使徒信经。那使徒信经呢，就是初代教会他们总结出来的基督信仰的基督教的信仰告别，它简单明了，然后通俗易懂。为什么会有使徒信经呢？是因为在当时的初代的教会里面呢，大部分的人，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基督徒，他都是文盲，就不识字，他没办法自己看懂圣经，因此呢，教会就将基督圣经，是基督信仰呢，总结成了一段的使徒信经，方便基督徒对基督信仰有一个全面的认知，也方便基督徒呢将这个圣经背下，把使徒信经背下来，了解自己的信仰。那使徒信经的主要分五个大的部分，使徒信经的这五个部分就是他讲到了神，他讲到了耶稣基督，他讲到了圣灵，讲到了教会，最后一个部分他讲到了人。那关于人的部分呢，我分享了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。那今天我们分享最后的一点，就是我信永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复活的我们将会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。我们常常也听说信耶稣得永生，那我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？什么是永生？什么是永生？谈到永生的时候呢，我们总是强调基督徒死了以后，我们会进入一个叫天堂的地方，我们在那里面呢，要享受永远的福乐，无限的快乐，永远快乐。那进一步呢，我们也很容易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这样的概念，很容易把现世无法满足的期望投射到来生去， 要求在那里面得到加倍的补偿。比如说，如果在现世我们受饥饿，在天堂就会瓜果满园，酒池肉林，怎么吃也吃不完。如果在现世，如果我们劳苦愁烦，操不完的心，受不完的累，那在天堂就要清闲了，两手什么都不需要做，有大量的人来服侍我们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如果在现世受尽了压迫和欺压，在天堂就可以抬头挺胸，趾高气扬。我们总是将有限的反面投射出去，就形成了无限的内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各朋友，永生，我们真的基督徒讲的相信的永生真的就这么的肤浅吗？天堂就真的这样子的简单吗？如果我们只是如此肤浅，如此简单的去理解我们基督徒的永生和天堂，那我们只是把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在未来的那个天堂上面，就把我未来，把我的生命寄托在未来。难怪总有人说我们的基督信仰这是一种精神鸦片，一碗心灵的鸡汤，甚至是一种精神的寄托。如果我对永生对未来只是如此肤浅简单的理解，那信仰真就是一种精神的鸦片，一碗心灵的鸡汤，一种精神的寄托。如果我们只是如此肤浅，如此简单的理解永生和天堂，或者只停留在这样的盼望上面，那我们的信仰与那些人间的宗教没有任何的区别。圣经似乎并没有太多有关天堂的描述，很少提到基督徒在那里会享受到怎样的待遇。我们最多在启示录的第21和22章里面看到新的耶路撒冷的景况，就是黄金铺成的街道，碧玉造的城墙，珍珠造的城门，全城光辉灿烂，不用点灯，还有一条生命河以及两旁的生命树。有时候我在想，黄金的城，黄金的街道，碧玉的城，珍珠的门，我有时候想，真的对我那么重要吗？我真的需要那些吗？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，对我们的信仰至关重要的问题，天堂是我们基督徒的永生吗？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永生？使徒信经说我信永生，什么是永生？永生对我有什么意义？对我有什么价值？与其说圣经允许我们进入天堂，不如说圣经更强调在末后会有一个新天新地。这是使徒老约翰在启示录的21章1到8节，他如此描述将来的那个新天新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的启示录，就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，启示录的21章，我们一起来读1到8节，来看看在那边描述的新天新地。启示录第21章1到8节，启示录第21章1到8节，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第21章1到8节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其
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 做
寡妇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。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伽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我要将生命的泉水白白的赐给他。我可能喝，得胜的必定承受这些伟业。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。这是第二次的死。
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从圣父老约翰记载的启示录里的这段经文里面呢，我们清楚地看到，这个新天新地是由神有上帝管辖的所在，在那里再没有邪恶的势力，再没有悲哀、哭嚎、痛苦、眼泪和死亡。可是那个地方会有什么呢？圣经特别指出，那个地方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神将会与人同在。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你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得胜的会承受这些伟业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，黄金街、碧玉城、珍珠门似乎并不是圣经所要凸显的东西，神与人的同在才是那新天新地真正关键的内容。永生的核心不是那些宝贵的东西，永生的核心是耶稣与我们的同在，是上帝与我们的同在。是的，神与人同在是旧约的以色列百姓和新约圣经的基督徒们最大的盼望。在旧约圣经创世纪的12章1到3节里面呢，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对亚伯拉罕如此应许他的同在。当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富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你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神呼召亚伯拉罕就是要他与神同在，并且借着亚伯拉罕要祝福这个世上的万族、万邦、万民。那随后在旧约圣经里面呢，神不断的应许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他的同在，主与你同在，是以色列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惯用的一种祝福语。上帝与你同在，主与你同在。那神在创世纪26章24节对以撒也如此说，当夜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，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是赐福给你，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。后来雅各在父亲以撒那里骗得了哥哥以扫的祝福，他害怕哥哥报复他，所以他离家出走，他亡命天涯。那神在伯特利借着异象应许神与他的同在，在创世纪28章13到15节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沙尘，尘沙那要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时，神就在出埃及记3章12节应许摩西说， 我必与你同在。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约书亚他接任摩西的使命，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前呢，神也应许约书亚他的同在。约书亚记的1:9，神对约书亚说：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诗人大卫王在46:7赞美神说：万军之耶和华与我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的避难所。同样在新约圣经里面，弟兄姐妹，神与你同在也是新约圣经的核心的主题。早在耶稣出生前600多年，神就在以赛亚书的7:14，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耶稣的诞生的时候，就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耶稣出生的时候，神向耶稣的养父约瑟解释了耶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主要旨意。马太福音1:20-23这样记载到：约瑟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：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耶稣出生以后，天使就向牧羊人报告了耶稣出生的好消息，并宣告耶稣诞生的核心意义就是神与人同在。路加福音的2:13-14，突然有一对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：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约翰福音我们记载到，有一天晚上，一个法利赛人来找耶稣。这位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他是一个非常敬虔、遵守旧约律法的人，也应该是非常深刻的宗教情操和思想。他是犹太人的官，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极深的社会影响力。尼哥底母呢，半夜来见耶稣，他一开口就夸赞耶稣说：“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”但耶稣并没有回应尼哥底母恭维他的话，因为耶稣不感兴趣，与他进行一场哲学和神学的对话。耶稣开门见山地对尼哥底母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了。”耶稣并没有讲神迹，也没有回答自己是不是从神来的，甚至不说有关自己的事，他却提出一个全新的话题。耶稣似乎是答非所问，其实不然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，耶稣要让尼哥底母明白，也让我们明白，从神来的拉比、神的儿子，不是专门为回答人间的问题而来的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不是为了回答人的那种宗教的好奇心，或者为回答他关于哲学宗教的问题。耶稣说：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传递一个属灵的奥秘，这个奥秘就是重生。尼哥底母代表了当时最高的神学，尼哥底母代表了当时人世间最高的宗教和哲学，耶稣代表了降低到最低的神。人间最高的宗教思想与降低到最卑微的上帝之间展开了一场 对话，但是最卑微的是耶稣，他开门见山，落地有声地告诉这位哲学家尼哥底母说，任何的神学、宗教、哲学都无法帮助人认识上帝，没有任何的人间哲学和宗教思想能引领人进入与神的同在。而认识神、进入神的同在，是从神的启示开始，是从重生开始。重生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成就的救恩，神借着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，使我们的生命与神的永恒连接起来。因着耶稣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因着重生让我们与神永远同在。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，基督信仰不是宗教知识，基督信仰也不是神学思想，而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重生。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，神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，让我们与神永远同在。因为重生就是神同在具体真实的彰显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。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人，来到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目的，就是要将神的同在具体真实的彰显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。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身上带着重生的印记；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身上带着圣灵的印记；也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身上，我们信主的人，每一个人身上都带着神与我们同在的印记。这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：“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”使徒信经的最后一句话说：“我信永生。”我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言，将来的天堂如何幸福并不是我们最大的关怀。天堂如何，我们的信仰不是一种精神寄托，我们的信仰更不是精神的鸦片，我们的信仰不是我把今生得不到的东西，我眼受投受到一个将来来的那个世界里面，为了寻找自己心灵的安慰。天堂如何幸福并不是我们最大的关怀，天堂的实际模样到底怎么样并不是最要紧的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告诉我们，最要紧的是什么呢？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以我们所信靠的、我们所爱的耶稣永远真实的在一起，这才是我们基督徒最关心的，这才是我们信仰最核心的东西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身旁就同钉在十字架上的一名强盗，他相信了耶稣，耶稣就对他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。”在升天前，耶稣也向门徒们应许他的同在。耶稣对门徒们说，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最后，他祝福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：“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，新旧约圣经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永生是什么？永生就是我们与主耶稣同在， 永生就是相信耶稣，信靠耶稣和跟随耶稣。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的17:3祷告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如此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，永生就是我与主同在。永生不是我死了以后在另外的一个世界里面才得到的，所以永生不是我们基督徒对未来的一种盼望。我这个世界上今天得不到的，我死了会得到，让人得到一种精神的安慰。所以一位很有名的德国哲学家说，基督信仰只是那些穷人、软弱的人才能相信的，因为他今生得不到的，他没有能力得到的，他只把它投射到一个未来的世界里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永生不是我死了以后才得到的，而是当我相信耶稣基督，当我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就有永生的印记。永生是我今天就拥有的，我在耶稣基督里面今天就拥有的。而我相信耶稣基督，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生命的救主的那一刻，永生就成为我生命的现实和真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确信我是今天有永生的人，这是我信心的确据，这是我得救的确据。我现在就有永生，永生就是我生命的真实，我生命的现实。我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与神的永恒连接起来了。将来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我复活了，将来有一天历史结束了，将来有一天时间和空间都没有了，那我将会完美的、完全的与主耶稣同在。我今天已经与他同在，将来我更加完美、更加完全的与主耶稣同在。我的生命当中有圣灵的印记，我今天就有永生的印记、重生的印记。这就是使徒信心所说的，我信永生。彼得前书的1:3-7应许我们说，我们打开彼得前书，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。彼得前书1，我们从3读到7好吗？彼得前书的3-7，大家慢慢找。彼得前书的1，我们一起来读3-7，新约圣经的彼得前书的3-7。彼得前书3:3-7，请
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以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。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虑，叫你们的信心经历被试炼，就以那被我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、
怎么样？
珍贵。
谢谢。彼得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因着重生，我们的生命有活泼的盼望。德语当中叫做 "an lebendig Hoffnung"， 我的生命今天就有活泼的盼望，将来我们的耶稣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得着完全的称赞、荣耀和尊贵。亲爱的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，这就是永生。永生不是未来的，永生是我今天的，我的身份，我生命的真实，我生命的现实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上，可能不会遇到恐怖分子在猖獗、瘟疫蔓延的时刻，可能遇到很多的统治者以各种的方式去愚弄自己的民族。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、社会里面，极右或者极左的极端的思想想撕裂我们社会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站起来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有永恒的盼望，我们是有永生身份的人。我们无法具体的去推想那个永恒的生命是怎样的情况，但至少两件事情我们是确定的。第一，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，直到永远。神的同在就是永生。第二，在我们在永恒里，并不是耷拉着手去享清福，享受很多人的清福。我现世没有得到的，将来会补偿。不是。我们不要把人的需要投射出来，成为对天堂的期望。在天堂里面，在永生里面，我们跟神永远在一起，我们一起的赞美、称赞、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与主耶稣同在就是永生，与主耶稣同在就是天堂。最后我想跟大家一起读罗马书的第八章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，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道。罗马书第八章，大家打开罗马书第八章。我们从31节读到第39节，罗马书第八章31到39节。弟兄姐妹慢慢找，我们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八章31到39节。我们一起来读齐。
即使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谁能够帮助我们？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是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没有神称他们为义呢？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耶稣，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天
基督耶稣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为永生已经是我们生命的现实和真实，所以无论是生无论是死，
不论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伟大的父神，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满心的感谢你。你虽有天上的荣耀，神的荣耀，但你却卑微成为一个卑贱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成为我们当中的样式，为的是让我们能够经历，具体的经历神的同在，为的是让永生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，成为我们生命的现实。主啊，我们现在感谢你，你为我们成就的救恩，赐给我们这样的身份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圣灵引导我们，愿你的爱恩，愿你的爱，愿你的真理天天帮助我们明白，让我们活在你赐给我们的永生当中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看见你给我们那个永恒的活泼的盼望，让我们的天天的生命有盼望，有喜乐，有平安。我们荣耀你，跟随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。